我们来看第八课，圣若中的孩子，在教会。我想我们称自己的孩子是在神的约中，这样的一个称呼并不陌生。不陌生的是因为，我们经常提到我们是圣若的群体，我们也提到我们是圣若的父母，更会提到我们的孩子是在神的约中。他生下来是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但实际上很多的父母他也遵守这个教导，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使孩子进到这个约中，成为圣约外在的关系。但是在这个约里面所履行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应该把当时你领孩子受洗的照片拿出来，你看看从孩子受洗到现在多久了，我们所尽的责任可能是非常的少，甚至少的可怜。实际上这一个的行为呢是被约的，就是在领孩子进到这个约中的时候，你是向上帝立这个约，承认这个孩子在上帝的约里面，孩子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神的应许，同时你也回应要殷勤教导孩子。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去引导教导孩子的话，实际上我们在养育孩子的一个事件当中已经做了一个被约的行动，那被约就会带来咒诅。孩子的悖逆不顺服就是一个咒诅。你认为我的孩子很听我的话我是他的父亲很听我们的话，特别顺服，但听你的话不代表听上帝的话。如果你的孩子既不听你的又不听上帝的这更糟了。如果你的孩子只听你的不听上帝的，你会被蒙蔽，因为我孩子很听话。如果你的孩子又听只听上帝不听你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吧，应该如果孩子听上帝的一定听你的。总之我们不能够自我欺骗说孩子很听我的就等于听上帝的，那不一定。但是你也不能说孩子听上帝的对我有点不尊重和藐视偶尔正常一段时间也正常，如果一直都藐视这个就不正常了。因此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个教导，就是说圣约中的孩子他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去看待他，我们身为父母如何去教导他。因此一个教导孩子的父母和一个不教导孩子的父母，或者有一个对孩子很疏忽的这个父母，他都是由他背后的神学所造成的。我们总认为我们讲点实际的吧，实际的最有效，其实实际的讲多了你就不想听实际的，你要想听一些你认为神学是理论，我们多听一些这些理论的好你不是想听实际的吗？我们周二查经开始讲雅各书，雅各够实际吧那你要说哎，我们少讲点实际，讲点理论的理论不用去做。那我想说的是，所有对孩子养育的方法它背后都是由我们的神学观念所塑造的。既然我们都把孩子通过洗礼带领到孩子约里面，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责任，义不容辞，就是去养育孩子。我们需要加强回顾这个观念，我想你一定不陌生这个观念，但不代表这个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我们整个的情感和意志，在阻挡我们的生活。它没有深入到我们整个的人的思想当中，它时刻支配我们要养育这个孩子，时刻支配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不属于这个世界，他需要父亲和母亲的牧养，他也需要过教会的生活。当这个观念深深支配我们的时候，才意味着这个观念真正的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是流淌的。其实许多的观念都是领受太快，我们的实践是跟不上的，就是我们的头脑了解太多，但是我们跟随的脚步又太慢。所有的都是，我们都知道经济不好， 我们都会评判经济如何糟糕，但是却无法去做出一套有效的方案来守住自己的财产，保住自己创业的项目。我们都知道这个将来就业很难，但是却没有一套方法来解决如何在失业潮当中能够不去失业。我们都知道养育孩子很重要，观念都已经到位了，但是我们的脚步永远并不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圣约的父母，孩子是圣约的孩子，但是我们的责任永远跟不上我们的认知。这个就是差距，这个就是我们从认知到经历的一个距离，好像天离地那么远。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强调这个观念，让这个观念能够深入的更新我们的头脑，更新我们的整个的意志。那首先我们需要对圣约的孩童有个定义的回顾。我们中间有双方都是基督徒的父母，也有只有单信的家庭，就是只有母亲一方或者父亲一方信主的家庭。那么无论是在大有理问答还是在过去改革的传统当中，无论是双方父母是基督徒能够领孩子受洗进入约中，如果只有一方是基督徒，另一方不反对，也同样可以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把孩子分别为圣，也是承认我的孩子和我一样，至始至终需要恩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不仅如此，孩子受洗之后还需要在教会中成长，享有教会一切的恩典和特权。比如说孩子他有听道的权利，他有参加祷告的权利，他有被这个警戒的权利，他有被家访的权利。我也不得不说这些实践的方面我们做的实在不到位，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孩子一旦进到这个约里面来，他就和你一样享受教会所有的权利。门知道所有的生活，你有的你孩子也要有，你礼拜孩子也需要礼拜，你祷告孩子也需要祷告，你读经孩子也需要读经，你过圣诞节父亲孩子也需要过这些节，你奉献你孩子也需要参与奉献，那么你领圣餐你孩子可以观礼，这些都属于整个蒙恩之道的大的一个范畴。所以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不是就如此简单的结束，它不是一个仪式，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而是告诉孩子他已经在上帝的约里面来，他要进到这个约里面上帝子民一切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圣约的父母没有让向孩子充分的来讲述福音，没有充分的带孩子来过一种敬虔的信仰生活。虽然孩子在约里面，但是没有尽到这个约的责任，而最大这个责任的承担者肯定是父母了。那为什么很多父母不愿意在这个约里面对孩子尽到如此的责任？我想这些原因多得不得了，我们不如找几个原因来分析一下。可能有的父母他的生活是自相矛盾，或者是一个不圣洁的生活，因此他所做的和他所领受的他有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呢也导致孩子很矛盾，同时也让父母很尴尬，因为他想运用属灵的权柄教导孩子，但是他又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信仰实在是很差，因此就难以启齿去教导自己的孩子。甚至还有的父母他的信仰自相矛盾，他自己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信仰，比如他对救恩解释不明白，对罪解释不明白，他对这个救赎的各个的真理的细节无法向孩子讲述，他就闭口不言，孩子也无法从父母那里来获得一致性的真理性的教导。可能这些都是造成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法得到父母对他养育的这个原因之一。 因此来说，父母的言行一致是很重要的。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父母可以一直言行一致，总有跌倒，总有瑕疵，总有不足向孩子展示。而其实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神学课堂，孩子可以在家庭里面学习到理论的神学真理的教导，同时也可以在家庭实践当中看到神学教义真实的体现。他可以看到罪是活的，他可以看到罪的自私自我为中心，他可以看到罪带来争吵，带来敌视，带来冷战，同时还可以在家庭的神学课程里面看到拣选，看到恩典，看到父母和我一样皆是罪人，皆需要救赎。这些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相差的差距太大了，让孩子感到困惑。所以很多父母就在这个矛盾当中难以启齿，或者难以一致性的教导真理，让孩子在家庭当中也陷入一种煎熬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矛盾的那种艰难。这种矛盾的艰难是，就是做个比方，但是你不想见一个人，但是你每天还要见到他，你心里还恨他，但是呢你还每天必须和他在一起。其实孩子有时候也很矛盾，我的父母总是教导我 要祷告，总是教导我应当敬畏上帝，但我总是看到我的父母有那么大的瑕疵，所以他心里面就很矛盾。那我的父母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信仰是在伪装还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会有这种张力，这种张力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带领孩子在自相矛盾的生活中一起向上帝而悔改。我想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有的父母错误的通过那个简单的任性主义，认为孩子已经在基督里承认了信仰。这种的简单的任性主义很普遍，很多父母会说啊，我的孩子他受洗了，而且很多的父母讲，我的孩子你看他有一次跟我这样讲啊，我也教导孩子这样啊过信仰生活，哎，他也听了，所以我认为啊，他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得救了啊。其实孩子的得救的真实应该和我们一样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如何真实，我们的孩子信仰生活也应当如何的真实。他应该承认自己的罪啊，倚靠基督，他应该不断的悔改，他应该有实质的信仰生活的操练，就是你读经你的孩子也应该读经，你祷告你的孩子也应该祷告，你遇到危难倚靠上帝，你的孩子也应该在危难中倚靠上帝。他应该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真实的信仰生活，而不应该用一种非常简单的任性主义来安慰自己，或者来安慰孩子说你已经得救了，这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这种简单的任性主义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就在救恩里面，然后也安慰自己。其实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孩子像我们一样能够有罪会向上帝悔改，他会读经会祷告，会和我一样参加礼拜，他会想着拿到零花钱向上帝奉献，他总是会想到上帝，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孩子不是一个简信主义的跟从者，他是一个真正在救恩当中蒙恩蒙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另外呢，很多的父母就忽视了子女属灵的需要，意思说他没有强调恩典教义的重要性。为什么不教导孩子有今天的样式和信仰生活呢？因为他忽略了这种恩典的教义的重要性。我已把孩子带到约中是为了强调孩子需要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礼物，是恩典，是白白的。所以当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我和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孩子和我一样需要这个恩典。因此很多父母不带孩子来过一种信仰生活， 其实就是忽略了这个罪的邪恶，也同时轻看了恩典教义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原因，有些父母他辜负了孩子，因为他不相信神能够改变孩子啊，他希望孩子能够慢慢的自己长大，他长大之后呢可以自然就信主了。可是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孩子青少年就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比他任何一个阶段信主更加的蒙福。孩子越早信主，越早归信，肯定是比他后来信是要蒙福的。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之后再蒙福呢？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之后才走义路呢？我很多时候都让孩子顺其自然，我们会说上帝有上帝的时间，其实并不然，上帝的时间没有人可以掌握。但是孩子如果在青少年年幼的时候有确信，有相应的信仰生活，岂不是一件更令人羡慕的事情？所以你在孩子青少年不关注孩子，就是辜负了孩子，就是没有把上好的福气提前给孩子啊，给孩子啊，各位要知道哈，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和你在教会里面，啊，过一种信仰生活，但是你没有带领孩子过信仰生活，但是你的孩子后来参加了一个学习，或参加一个短期的营会，或者参加一种的课程，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父母必须带孩子有家庭敬拜。哎，但你发现自己在自己教会当中也要求家庭敬拜，但是从来没有实践过，结果叫教会之外的人要求你过家庭敬拜的信仰生活，这个是岂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羞耻感？最后一个，有些父母对自己属灵现状冷漠，对孩子也是如此。其实我们总是有一颗冰冷的心来对待属灵的事物，这个心很难被恩典所温暖起来。我们对孩子冷漠，是因为我们自己对救恩是冷漠的。我们并不认为罪是那么的邪恶，他不断的想办法在捉住我们，把我们捆绑起来，奴役我们，戏弄我们，不认为这样。我也不认为我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也不认为每一天都需要主的救恩在我生命当中带来一些这个冲击来挑战我，我也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对生命的冷漠也会造成我们对孩子生命的冷漠，所以父母如此，那孩子也亦然如此。那你说父母如何让自己的属灵生命不冷漠呢？我们就应该每一天在福音当中沉浸在其中，然后被福音所影响。我最近一直在读仲马田的书，其实仲马田被中文翻译过来有几十本的书。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他的每一篇的讲道，我不知道他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总之非常奇妙的是，你读他的任何一篇讲章都好像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他的以弗所书有五本，大概有那么厚，讲到几我之前都已经读完了。后来我要读他其中一本书叫平安之路，我发现这里的内容在过去曾经见过，但是还又不一样。他总是能够在每一篇的讲道当中用最简单的言语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不同的角度向他的会众所宣讲。我在想他的会众是多么的蒙福，连今天的传道人读了他的书都受益匪浅。他总是能让人的这种属灵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那里来得到提醒，得到提升，得到温暖。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头脑是如何运作的。他的几十本书，上千篇的这些讲章和讲道集里面， 都有福音的出现，都有福音的教导。他没有用故事会填充，他也没有用那些闲谈填充，都是一句叠加一句简单的朴素的言语构建了每一篇讲道，又呈现了福音的教义。所以奇怪的我不得了，我就想这个头脑如何被运作的。所以我们对属灵生活的冷漠是源于离福音太远，而不是听的福音太多，是听的福音太少。而福音总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冷漠的生命被点望，能够充满这个热情的回应，一直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冷漠的时候，对孩子依然会冷漠，我们自己热爱这个属灵生命去喂养他维护他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维护孩子的生命，而且是尽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情，尽所有的约束力来维护孩子在上帝面前那个属灵的状态。因此来说，我们身为圣若的父母，在这个责任当中的履行上有太多的失败啊，太多失败。我们需要找到原因，然后去改变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圣约当中对孩子不看重，或许有两个的偏差所造成的。这两个偏差上升到一种神学的高度，但不妨我们以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这两种方式导致对圣约的孩童造成一定的忽视。一种是高估了圣约的关系，另一种是低估了圣约的关系。那什么叫高估了这个圣约的关系？比方说一个父母他带孩子进到约里面来，他接受那个比较高的圣约的关系的理论，他就认为我的孩子通过洗礼进入到这个约里面来，就等于我的孩子重生悔改了，受约的洗礼在我孩子发生，就等于我的孩子是一个重生悔改的人。而这一个观念的持守者大有人在。我想大家前段时间刚读了那个凯威尔所写的历史两千年轨迹，还有我们称他为新加尔文主义的代表，那么亚伯拉罕凯伯尔他的一个观点就认为，当孩子领受这个约的洗礼的时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的教导是，除非信徒的子女后来背弃圣约，否则这些孩童从婴儿时期已获重生，拥有了救赎的恩典。这种透过圣约的洗礼假定孩子重生，肯定是一个悲剧。如果一个父母假定我孩子受洗就已经重生了，他就不再教导孩子重生和悔改的真理，也不再教导孩子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罪才得赦免的这个救恩的真理。后来有人把这个高估的圣约观称之为超圣约主义，就是夸大了圣约所带来的影响，而忽视了孩子是需要重生的。因此这种的观念只能培养一个法利赛人的制度，其口号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再教导孩子重生，不再教导孩子悔改，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关系。高估了圣约，一旦你高估这个圣约关系的时候，认为我的孩子已经重生，已经悔改，无需教导福音，无需教导重生，无需教导悔改，无需在神面前有那个在神面前立志悔改归主的那个举动，那这个是危险性的。所以这种高估的圣约关系，他对孩子的属灵的看重性一定是低的，不是高的啊。那第二个观念就是低估了圣约。这个低估了圣约就是说我先不讲宗派，我先讲我们中国教会的处境。在中国教会 对改革宗有很多的暂且称之为误解吧，比如说预定论，比如说原罪，无条件拣选，不可抗拒的恩典啊，有很多的教义是抗拒的，是不满的，是抵挡的。当然还有一个教义是中国家庭教育很多人所不满意的，就是婴儿洗。他们不接受孩子要受婴儿洗，其实他们是不接受那个圣约的观念，不接受圣约不仅在我身上，也会在那个约里面延续到我孩子身上，他们不接受。其实这个并不是中国教会的原创，那么浸信会的一些群体，他们也不接受孩子要受婴儿洗。其实也有一些极少的改革动人士，他们也拒绝孩子受婴儿洗的这一个观念，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生下来就与这个世界有别，就属于上帝，所以他们不会带孩子受婴儿洗，他们不会通过洗礼纳把孩子纳入到这个约里面来。他们认为新约的时候信徒的子女就没有了这个应许，就失去了那一个属灵的地位，他们不认为有。但是在新约的确没有很多经文支持，不过这个孩子与上帝有盟约的关系的经文是建立在创世纪17:7，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能背下来的，就是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还有使徒行传2:39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主权不仅在我们身上建立一个永不改变的约，他还要在你我的后裔身上也建立这个不改变的约，他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直到永远。换句话来说，神把这个救恩的应许不单给了你和我，也给了我们的孩子，这个礼物不单给了你，也给了你的孩子，不单给了我，也给了我的女儿。但是呢，一些浸信会人士和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些人，他们完全拒绝这个观念，他就认为孩子生下来与上帝是无关的，他们只是期待孩子有一天可以得救，可以信主。那么有一种现象，当然我还要提到，不代表所有反对这个圣约观念的人，他们对儿女的属灵都是忽视的。有些人没有这个观念，他们对儿女的教导相当殷勤，但不得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并没有把孩子这个身份看为有与上帝是有关的，他们认为孩子与上帝是无关的。他们说孩子是上帝的产业，那这个产业的观念到底从哪里而来？从约的观念而产生的。因此拒绝这个约的观念临到孩子，同时会拒绝婴儿洗，也会拒绝在属灵上把孩子看为属上帝的人，更不会在属灵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孩子。就算教导孩子过属灵生活，他不是起于那个约所产生的动机，而是希望孩子上天堂，希望孩子不悖逆，希望孩子听话，而不是在那个约里面委身，自己委身，也希望孩子委身能够顺服上帝，过一种与世界分离的生活。因此高估这个约会轻看信仰生活，不教导重生悔改的真理，低估这个约认为孩子与上帝没有关系，会把孩子视为局外人。那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带着孩子来过信仰生活，无论是教会生活家庭生活，总是不理会孩子，因为他始终认为孩子与上帝无关，因为他认为我是属上帝，我孩子还未属上帝，没有必要要求他。但是你把孩子纳入在这个约里的时候，你的孩子就由不得你了，就已经由不得你了，你要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你还要带他过信仰生活，这是不可推脱的责任 和义务。因此，所有信仰生活的看重和轻忽，都是由某一种神学观念所造成的，没有一个生活不受神学观念所支配的。但是我们今天认为神学不重要，是华而不实的，其实并不是，它是很实际的，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现状的知识。那么什么才是一种合乎中道的圣约的认识和责任呢？因此圣约的观念是有一个合乎中道的看待，如果你不能合乎中道的看待的话，看得过高就会轻看孩子信仰生活，看得过低也会轻看孩子他不属于上帝。但是他总有一个规范吧，这个规范总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把孩子带到这个约里面来，我们应当尽什么责任来对待这个孩子，他肯定是有一个规范的。那我们有几个的指导。首先，受洗的孩子是必须要重生的。孩子为什么需要重生？我们并不陌生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我们知道重生这个不在乎人的意志、权力、情欲都不在于，而在乎神。为什么必须重生？为什么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是源于一个原罪的教义。在信条当中告诉我们，由于亚当悖逆，原罪扩展到全人类，这个原罪是整个本性的败坏，是一种传染病，婴孩还在母腹中就被感染，而后原罪如同毒根在人里面生发各样的罪来。在神的眼中，原罪是如此的卑鄙可憎，足以定全人类的罪，洗礼绝不能消除罪，因为罪总是从原罪这一可怕的源头发出，正如水从泉眼涌出来。洗礼是不能够除掉罪的，洗礼不能够带来重生，而一个受洗的孩子必须要重生。受洗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它不能够使孩子得救，因此一个受洗的孩子他必须要经历重生的这一个救恩奇妙的临到。如果受洗可以得救的话，那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但是实际上不是啊，他们虽然有肉体的记号，他们并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洗礼并不能够使一个人重生，但一个受洗的人必须要经历重生。如果只受洗没有重生，孩子只会成为一个非常精致的法利赛人，而这个精致的法利赛人往往是一个背叛者，因为他披戴自己的义来拒绝基督的义。所以精致的法利赛人绝对不会更爱基督，是更排挤基督的。所以你知道吗，人行为越好的时候越危险，因为行为越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无罪可认，他这个时间是排挤基督的义在生命当中临到。但我不是说一个行为越坏的人就越好，可能一个行为越坏的人他可能会破罐子破摔，他更藐视和轻看恩典。我想说孩子不重生只会成为一个精致的华而不实的法利赛人。那苏格兰的神学家霍瑟福就说，恩典总是在神的约中流淌，它并不在人的血液中流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经历重生。受洗的这个圣约的应许里面包含了重生，不重生的话，孩子肯定是一个精致的法利赛人。也只有圣灵的重生才能祝福我们对孩子所尽的一切的努力，也只有重生能赐给孩子一个悔改的心，一颗忧伤的心，一颗新的心，要不然孩子是一点点的希望都是没有的。因此受洗的孩子必须要经历重生， 第二个，必须引导受洗的孩子认识基督，并认识他的牺牲是唯一救赎的道路。我们知道把孩子纳到约中是透过洗礼，洗这个水是象征耶稣基督洁净的宝血，是孩子得救唯一的途径。但是在海德维的问答告诉我们，外在的水洗能洗其罪恶吗？问答回答是不，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和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受洗的那个水是象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它是一个象征，而真正能够洁净的孩子是耶稣基督的血。因此一个受洗进到约里的孩子，他必须要明白福音，他不明白福音，不晓得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晓得耶稣做了挽回祭，不晓得耶稣做了赎罪的羔羊，不懂得耶稣用他义的生命代替不义的，其实孩子与耶稣基督是无分的。因为那个象征性的水不能够抵消孩子对耶稣基督宝血的无知性。因此受洗是一件事情，是要引导孩子明白那个水在象征耶稣的血，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只有与他的血有份，只有那牛膝草的蘸的血滴洒到你的身上，你才能够洁净，你必须要靠近那个赎罪的羔羊，要不然孩子是不可能够得救的。所以洗礼是引导孩子到基督那里，洗礼也是吩咐我们要教导耶稣基督的事，而不是让我们到那里就停止脚步，是远远不够行的。第三，洗礼要求人对神有崭新的发自内心的顺服。我们要知道洗礼意味着孩子和上帝建立了盟约的关系，而这个盟约的关系也要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悔改，就是他要爱上帝，他要爱基督，他要恨恶罪恶。因此你的孩子被纳入在这个约里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要爱神，你要告诉他要爱基督，你要告诉他要恨恶罪恶，你要告诉他要远离不敬虔人的交往，也要告诉他去禁止从事那些不敬虔的活动。这耶稣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的心来给我归我。所以进到这个约里面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新的动态的生活。所以你在教会领受教导要过怎样的生活，你应该来告诉你的孩子也应当如此来过信仰生活，这才是一个新的动态的全新的生活。所以这个孩子如果没有全新的悔改，没有全新的改变，没有全新被父母的禁止和教导，其实这个孩子是一个属灵的孤儿，他没有被父母关注，没有被父母教导，他缺乏属灵性的教养。缺乏属灵的教养就是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不敬虔越来越近，或者已经与罪共舞，与这个世界回为一体，他忘记自己是属上帝的人。第四，洗礼要求父母教导子女基督信仰和救恩的事情。我想这些经文多得不得了，无论是旧约的申命记第六章，还是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四节，都告诉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方面去教导孩子，不要停止对孩子教导，每一天每一刻抓住机会总要教导孩子。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松懈，什么时候最忌讳伏在孩子的门前去引诱他吞吃他，我想你什么时候忽视孩子教导，孩子回馈你的不是祝福而是咒诅。 我想今天我们养育孩子或许 比过去时代的挑战更大，因为孩子犯罪的机会比过去更多，孩子被引诱的时机比过去更加的多样化，因此要不断的寸步步的训练孩子，直到孩子可以在神那里拥有自律。第五，通常神在利约的后裔中来实行拯救。我们要知道，你的孩子进到约中，这个约就给孩子预备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孩子有机会接触到圣约的一切的管道，包括读经、祷告、礼拜、观摩教会的圣餐、参加教会整个的礼拜的程序，这一切一切都是一个属灵的环境，我们可以称之为恩典的管道。在这个环境当中，孩子会被训练，他会不断的聆听，不断的观看，不断的感受。所以福音不单单是一个宣讲，福音就包括信仰生活全部。那如果孩子只是听你讲，靠耶稣就只有靠耶稣基督可以得救，但是他没有在整个教会目睹福音的全部，没有观看过洗礼，没有观看过圣餐，其实他对福音的认识仍然是狭隘的，仍然是肤浅的，是不够充实的，不够充实的。因此你会在诗篇去看到说，上帝总是在立约的后代中来实行拯救，而教会所有的蒙恩的管道是给孩子提这个便利的环境，他可以每一天每一周去接触福音，甚至比非基督徒孩子接触的更多更丰富，每一周都在接触，直到他相信福音，在自己亲自的去接触、去感受、去领受这个福音。第六，使用的神会为我们行大事。我们要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例证，在教会历史也有很多的例证，就神对圣约中的儿女总是顾念和信实。所以从人堕落之后一直到今天，有多少信主的家庭及他们的后代都在前仆后继的进入上帝的国，甚至服侍上帝，有的四代五代，甚至最长的哈，最长能够追溯到的应该就是戴德生五代哈，那爱德华兹的家庭也有将近数十代。所以你知道，父母的敬虔殷勤教导孩子行，神会做大事。神从伊甸园一直到如今所做的工作都是如此，神常常会透过这些敬虔的家庭训练他们的孩子，神也会兑现他的约，在孩子身上彰显那个救恩的奇妙。我们可以在戴德生的家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马德亨利的家族可以看到，在迪考文的家族可以看到，爱德华的家族也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约从来没有失信过，这是上帝壮大他的国度、扩张教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因此神在做事，一直在做事，神一直在工作，他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工作当中停止我们工作的责任，我们要运用蒙恩的管道给孩子提供环境，使他们认识福音，直到他们可以认识基督。其实我们也还要去想，我们不要期望孩子的行为像大人一样，我们要知道孩子属灵的经历和他的年龄是极为相符的，你不能用大人显明恩典的证据完全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有一些的特点应该是一样的，孩子会恨恶罪恶，会爱慕基督，渴慕圣洁，他会远离不敬虔的交往，这些孩子和大人应该是没有差距的。因此我们不希望孩子和大人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希望孩子他内在对圣洁的 渴慕、对基督的爱和对基督的恨恶应该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而那个时间的孩子就是一个被重生的，就是一个被改变的，就是一个在约里面能够从外在的约进到内在的约的一个证明。因此我们要说，我们在位做父母的要正确看待圣约的子女，我也不能够放弃对圣约子女的教导，对他们传福音的责任和义务。圣经反复说要殷勤将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就意味着你和我要持续的热切的关注孩子，要积极的应用努力，想办法让孩子与上帝来产生关联。我们记得上次讲过，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拉近上帝和孩子的距离，我们的责任是让孩子能够更设身处地的知道上帝就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圣经就因此说你要殷勤教导神的话语。诗篇就说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使他们的子孙知道这些事，便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作为圣父的父母，殷勤不可懒惰，要不断的去教导孩子，让孩子可以感受到上帝在他生活中，让孩子可以知道上帝要救他，让孩子知道他的本相是有罪的，是邪恶的，他需要福音的救赎，直到救恩在孩子生命当中呈现出来。他可以告诉你说爸爸妈妈，我知道我需要救主，我知道我是他的儿女，我知道我离不开主在我身上进行救恩的洁净。那个时间才是父母欢笑的时候。当然孩子如果没有也不至于失望，因为上帝的约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希望抓住这个约来殷勤面对我们的孩子。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早日的有新的心，但是上帝的时间总是不固定的。有的父母在孩子青少年已经欢喜快乐，有的父母在孩子成年之后才欢喜快乐，有的父母可能到孩子结婚，到孩子中年，到孩子老年，这个父母才欢笑。但是神的约总是不变的。或许在你我的一生当中，在世的日子没有办法见到孩子他自己独立归主，可能你死之后别人看见了，他们也会说那是智慧的父母对孩子教导留下宝贵的遗产。总之神的约不令我们失望，我们要抓住神的约，在约里面殷勤教导孩子，期盼孩子可以到你面前欢喜地说，我与主联合了，我与主相遇了，我与主相交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为我欢呼，为我祝福吧。我们这么希望那个场景可以呈现，但现在要做的是殷勤而不懒惰，带着盼望，以最大的热心持续的教导孩子，像农夫一样去撒种，带着收获的心去撒种，希望孩子可以有那一天，有那个场景打电话和你分享，写信和你分享，或者到你面前跟你分享，那才是值得庆祝的日子。感谢主，我们这个课程到这里，希望各位好好的反省我们做父母的义务和责任。或许我们每一年都会讲关于教导孩子的责任和义务，我想你不得不看到上一代的基督徒和我们当代的基督徒，他们撇弃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孩子们不在教会中，他们的孩子从小没有得到敬虔的训练，长大更是没有可能性。我们也看到有少数少数人的父母，他们训练孩子，他们结出了美好的果子，我们也称颂你的父母真是敬虔的父母。 你的父母真是有福，你也有福，因为你有好的父母。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当中不断的去温习被提醒，并且立志要做敬虔的父母，使孩子也能够进入敬虔的行列中。好，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一同起立啊，祷告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围着自己祷告，围着自己做父母来祷告。我们多么希望主的恩典呈现，多么希望我们的撒种会获得收获，我们多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分享他告诉我们，我与主联合，我认识他了，是多么美好的场景。
是的，
我们带着期待向主祈求，愿主给我们力量，在约里面殷勤教导孩子，看重孩子的地位，看重孩子属灵生命的需求。我们同声的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怜悯我，愿你在你的恩典中来回应，在你的约里面来期待这美好的场景，可是我是一个懒惰的父亲，还是个失败的父亲，感觉在孩子的养育当中少了敬虔和温柔，少了对孩子属灵的呵护。我也愿意悔改，愿意靠你认罪，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瑕疵，看到自己的心口不一，愿意认罪，愿意悔改。主怜悯我，使我愿意抓住应许向你悔改，抓住你的不变的承诺，带着孩子也向你悔改。主要使我殷勤而不懒惰，使我愿意回应这宝贵的教导。求主怜悯我啊！感谢主，感谢天父对我们的爱和怜恤，赞美主。我们来请李聪弟兄来做回应和结束的祷告。
是的，主。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我们就收拾准备吃饭。好，谢谢老师。